前几天不是播出《玩物成瘾》上下集嘛，然后又有宣传嘛，
对，
然后我妈就来密我，
她说什么？
她就说妈妈的感想是这样，就是这一年给轩轩生活费，她要叫我轩轩，这一年给轩轩生活费是本年度的最大失败。大家好，欢迎来到亚洲奈，我是邱轩，
我是郭子，
我是何俊一。
我跟邱知道阿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 bingo 这个东西
？bingo 吗？
对 ，bingo。
bingo，
就是
没有
结冰的冰，然后热狗的狗。
好，没有
吃的。
对
对，是一个吃的。
我前几天
干
在 FB 上面看到，他刚刚有讲嘛，冰淇淋的冰，
热狗
的狗。
对对对对对
啊，它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合成体。
对，我们是，
所以它是冷冻的热狗直接拿来吃，是这样吗？
哦，不是，你想象是 Seven 的那种大亨堡，它不是有面包上面中间夹热狗，它把那个热狗抽掉，然后呢改成
面包
冰淇淋，
对对对，
在上面，
对对对对，
对，所以它就是、它就是一坨有点像蛋糕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别人自制出的，是日本不是有那个珍珠奶茶风暴，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很多人把珍珠奶茶加在各种东西上，不是哦，它不是这种恶搞的，它是餐厅卖的食物，它是 IKEA
的
新的产品。
OK，IKEA，
对，
对，
一条走25块。
我的印象从 IKEA 从来都是贩卖那种便宜的，就是外面卖的东西，它卖的更便宜。我没有想到它竟然也会做创新的东西。
有
便宜吗？
我
觉得其实觉得还好。
我的印象中，
那应该是说。哦，但它蛮便宜的。
对，那个 bingo 真的蛮便宜的。
bingo 只要25块钱。
对，新台币25块、哦。我觉得这个就是瑞典人
买个
嘿
，seven 的热狗不是就超过那个钱？
哦，对啊，
对啊，所以我到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干，好想去吃哦。
好啦，反正
所以为什么你们提到这个？
因为前几天我们就看到嘛，
对，
然后我们当天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来试这个食物。那因为我们不会去，我们没有去 IKEA 离我们住的地方太远，所以我们就自己去 Seven 买了他的热狗堡，然后我们再拿着那个热狗堡跑去麦当劳。
麦当劳，
因为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是说，麦当劳的冰淇淋比IKEA 的冰淇淋
好
吃，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听众应该也会有共识。
对
对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个这样加起来。
应该能超越它原版的 bingo，
对对对，那我们就能试试看说，这个 bingo 好不好吃？
对对对，就知道这个形态的食物能不能成型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们就约了一天晚餐去吃麦当劳，然后我们就点了那个鬼东西。
对，好啊，讲结论，我的结论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结论啊，
我的结论就是难吃到爆，
我的结论是好吃到不行。干，这超好吃的、欸！
没有，我真的觉得不好吃。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
我们直接在麦当劳吵架。
没有，我们是在 Seven 吵架。因为郭说，
哦、对对对，
郭说要买两条热狗堡，然后我就说、okay. 你先不要，你先等一下，先买一条就好。我们这个事情是在踩雷哦。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在踩雷。我们在尝试一个前所未有的食物。对，所以这样应该要谨慎、
okay.
就是我们到时候热狗堡一人分一半，然后上面再涂，我们再涂冰淇淋就好。
但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分量太小，而且你要做你就要做的有勇气一点，就是分一半这种事情是风险平分太孬了。对，但是
我就不敢了。
嘛反正最后就是邱宇轩爽到了，因为他吃了一口，他就觉得干他不想吃了。
对，我真的是吃了一口，
然后
我还是要把我那一半吃完。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应该要把全部给你就好了。
对，你一边吃一边抱怨，然后一边把它吃完，然后我吃完之后觉得很空虚，我觉得干还想再吃，但是没了这样子。
对，
反正
我刚刚这个有点真香的情况。
我必须先说，大家就是现在在，就是我猜大家你们应该都有吃过麦当劳的冰旋风跟双奇。我们是用甜心卡，两、个都来，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夹上去。
我们都有夹过，
对。然后它就是很甜、很冰，然后很美味，就是大家都尝试过的味道。
反正我讲我个人感想，就是我觉得那个面包跟它的冰淇淋不搭，他们两个都是甜的，
是。
所以啊，我觉得那两个甜味没有很 match， 所以我觉得不好吃。
我觉得你不会吃甜食，我觉得啦。我刚刚还没说完，我刚刚只是讲麦当劳，就是麦当劳的冰好吃，但是问题是你没办法一次吃太多，因为会太冰，你的嘴巴。你的口腔会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它的那个甜味，所以你是就小口小口吃。但是夹在那个面包上面不一样，面包是它的比热比较大。
对
对，虽然你對對對對我发现我夹进去之后，那个美味就是它甜而不腻，然后也不会太冰，它可以让你的嘴巴还是有点温温的。
你可以一次吃到的冰比较多，但是又不会太冰。
我可以一次大量的一直狂塞，一直狂塞，然后呢，我就會觉得好像天国降临在你的喉咙上。
前面的那个我蛮能理解，但是天国那个部分我不苟同啊。好啦，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先这样啦，就是大家可以像学我们这样自制啊，或者路过 IKEA 的时候你可以点一个吃吃看。那我的建议还是一样，就是你先买一个就好，不要买太多个，不然到时候觉得很雷的话就很惨。不过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啊，
那面包跟自由你选哪一个？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自由。
看，很硬呢。
啊，不然要怎么切过去？我尽力了。
好 ，OK， 我给过。反正，如果我选面包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自由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自由这个主题啊。
那我在旁边，我在旁边吃面包，然后你跟何聊自由？
硬聊，哎，直接少一，
直接少一个人，
开录不到十分钟，马上少一个人。好啦，今天聊自由，
嘿，
要怎么聊？
好啦，这个主题是我想的吧，对不对？又是我，
又是你，好，那你讲啊。
过去长久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自由的？
嘿，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之类的，
真的
啊？为什么最近又更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毕业了嘛，对不对？从研究所毕业之后，然后我发现我要被国家征召去当兵
啊啊！
当兵，
对，
哎哎，
对，然后就等待
自由 ，OK，
对啊，等待当兵的这段期间，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好像什么事情好像都没办法做，就是。我未来的那个，
你是说
有一些规划就被这个当兵这个东西？
你是说你被哦？对，就是你在等的过程中，你也感觉不能去干一点大的，就你不能现在就决定你可能，比方说接下来十年或五年、十年的工作要做什么？
就是对，现在也没办法去找，因为我有尝试去应征。
哦，真的假的？
应征工作
啊？那个学校的那个。研究助理之类的
啊哈、
对，
但是那个都要长期吧？
他们就说我需要你赶快来上班，所以如果你要当兵的话，请你他妈的先去当完吼。
哇
謝謝
他要你一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体的状态，
对，
就是一个完全的奴隶，
完全的社畜，
没有跟国家有任何牵扯，反正就是我就是在想当兵这件事情，
嘿、hey.。
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让我想说，我当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感觉是因为我们要保卫，就是男生有义务保卫这个国家嘛之类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社会底下，大家人跟人之间互相合作，来维系社会的安定跟平衡。
嗯哼，
保卫国家，这样就是总有人要去做这件事情嘛。
好，对，
对啊。那我在想说，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个体是没有选择权的，还有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选择权，
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应该说，人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就是说，比方说你出生在哪个家庭，你就受到你爸妈的影响嘛，
嗯哼，
种种的之类的。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就是，我觉得终极而言，人本身生来并不是自由的。
我觉得啦，
对
啊，我这样讲好了，我岔个题，就是因为刚刚讲到当兵嘛。我前面当兵刚进去的时候，当兵里面会有招募，那有一个招募的班长，他就在就是招募课程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先抛一个问题，就说：“你们觉得自由是什么？”对，我在他应该有一些预想，就是第一个是说，因为我们是刚进去的兵，
对，
所以我们当下一定是觉得很不自由啊。的确，我们四个月生活下来都觉得很不自由。
嗯哼。
对，所以他可能就透过这个问题，然后想要讲一些他后面的描述， 陈述，做一些后面的陈述啊。反正我们一开始前面就讲说，可能就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啊，或者说拿到退伍令啊之类的，
uh-huh.
就是讲一些干话，对对对之类的。他后来其实没有明白的跟我们说，他觉得自由是什么。但他切入的方式是说啊，他现在每个月可以存3万-4万，然后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做他想做的事情，除了工作的时间以外，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他做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他可以去精进自己，
是
等等等的。
哈，他就是他跟你们讲这些，
对对，他就跟我们，因为这是招募课程啊，
啊，
就是所以他们的究极目标是说，他要来宣导说，
让你加入
志愿役，我们志愿役有多好多好这样子。
Uh-huh.
但我觉得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他心中的自由，就是说啊，我可以存钱，我可以有精进自己的，我可以精进自己的能力。我后来自己重新思考，我感觉他讲的，他想要呈现的自由是说，他在这里有一种安心感。
嗯，
有安心感的时候，你就是自由的。
OK， 因为这是他想要的生活。
对对对对，
他觉得他过得很爽，
他觉得他过得很爽，然后
满足了他生活的基本条件。
对对对对，啊，他也不用担心未来。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你刚刚是那个你的那个你说长官嘛，他说哦，他现在的这个生活就是他所期望的，所以呢，他很自由。
对，
那就说自由是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是否自由。你的长官说那些话，就让
我听得懂，我听得懂。
对，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自由，你觉得现在这个环境是你想要的，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一种自由，像你说的安心感，自由。
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人生在一个集权的国家，
嗯，
那他可能从小就是被灌输，然后呢，他的选择一开始的选择就已经变得很少，他可能原本我们有10选1，那个国家就2选1，但他们还是可以选，然后我们就觉得，哎。他们很自由啊，他们还是可以做选择，而且生活也过得蛮安适，没有什么其他的欲望。他们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那这样他们算不算自由？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
哦，你说可能就像是，比如说北韩那些人好了，他们可能被灌输说啊，除了北韩以外的世界都
只能吃草皮啊，
都只能吃草皮，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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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你想要讲的是这种的
概念，啊？我以为我们会往这边聊过来，因为自由是什么？就是刚刚其实和讲的就是自己的那个选择。被限制嘛，但是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还有意识到我们自己有这些限制。
嗯，我在想，因为我想我最近看了一部在 Netflix 上看了一部剧，跟维京人有关。
嘿，
对，然后
叫什么？
我忘了。反正你就打维京，然后他现在有出拍3季。
OK，
就是那个
是美剧，
然后他们讲英文，
了解，
他们讲英文，然后啊。里面就是因为他们会掳一些奴隶过来，他们对待奴隶的方式很过分，就是他们可能会叫醒奴隶的方式，就是直接在奴隶的嘴巴上面尿尿，
然后呢，
或者是说给他们就是很惨的生活环境，比如说让他们住在那个鸡舍里面，
然后呢，
对，然后哦好讲到重点，那个奴隶这样子他们是相对不自由的嘛，
对啊，
但有一个奴隶。
Hey,
其中一个奴隶，他其实早就可以被解放了，但他选择待在这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在这里他有安心感，就是他出去，他说他出去外面之后，他离开他如果离开这个维京人的你可以说部落好了，他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
他不知道
他的人生要怎么办。
他可能已经在里面待很久了，
对，他在里面待了好像10年，对，所以他就选择待在这里。那这样他到底算不算自由？
是啊，
那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你应该有算，就是应该说提出你的观点，
对对 对, 對，
回应了郭的这个问题，對對對對，就是你觉得只要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选择，或者说他们
对，
觉得
我觉得哦、嗯，好，当你选择太多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时候这样才是不自由。
我想要、
oh.
我不认同你的这个看法，因为自由就例如以言论自由来说好了啦、
嗯、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想要讲什么就可以骂政府、
嗯、
但像
对
啊，他们绝对不可以骂他们政府和领导人，
对，
那这样子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是受限了、啊、但他们能讲的东西就很限制啊，像他们甚至还有去规范所有的影视创作 的20条禁令，就里面不可以有太多爱情。然后呢，异世界奇幻要有科学元素在里面。然后呢，一定要提倡正能量，不可太悲伤。
哦、对, 对,
对，那这些都是很多限制、啊
像。像手游里面还不能喷血，
对，手游不可以喷血。然后呢，那个女生的衣服不能穿得太露。
对，
如果是女性角色有就是胸型比较丰满的话，那她不可以会晃动。
哦哦，真假的？
对，会晃动，会直接
规定到这么细，
会直接被禁掉。
哦，色情的部分。
对，然后
这个秋一定不玩。
你点，
等一下啊，你继续讲，继续讲。
反正它其实限制很多。那以你刚刚说、嗯，你觉得限制越多，可能越不自由。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没有我。哎、欸，
他说选择越多、欸，
选择越多越不自由。
你刚刚不是这样说
吗？没有，我刚刚说的是选择太多的时候反而不一定是自由的。
哦，
但我还没有讲完我这个论点、嗯。
好，
但我先回应你的。
好，
你刚刚是说那些集权国家会对他们的人民造成的限制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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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哦，我觉得我刚一开始在讲的那个概念比较像是个人的心态上面。
好，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这个论点其实就被你打败了，因为
好没关系，
我最后还是他们是有安适感，他们感觉到他们有选择权，但他们其实没有足，他们没有真正足够的选择权。
我
去选择那些，但他们心里，他们内心是安心的，然后是有幸福感的。
我现在开始听懂。还有车，你先说。
我刚刚想到，就是你刚刚那个是让我联想到，
嘿，
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啊。
好，请
说。就是说，好，从刚刚你们两应该是我们讨论的东西，就我发现有一个重点是，就是你觉得自由是我们个人所想的，就是我们心里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觉得自己自不自由。
对，
但是。
刚
刚的方向是就是好，我们先姑且自我中心一下，就是人类可能是目前唯一可以思考的动物。
好，
好，
就是说可以去理解
抽象性思考好了，抽象
对抽象性的可以去对可以去理解说，可以去思考说人我们是自我是自由的吗？这个问题。
对对对。
好，那你就想，就像我们养宠物，
嗯，
你随便把一个东西，你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嗯，对
之类的，它会想出去吗？它如果出生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会想出去吗？他没有去体会过什么叫自由。他一出生，他就在那里面。
哦，他没有在大草原奔跑过。
对对对，那他也不会去想说，就好，就像很像笼中鸟，因为他没有在外面飞过。如果他出生就是在一个笼子里面，
嗯，
他也不会去想说他要去看过外面的世界。
对，
对对对，所以讲这个例子是举这个例子，我觉得主要是讲说，人是因为会思考了。
嗯，
我们是会思考的，所以我们会去想说，到底自己这个情况是不是自由的？那就回到刚刚那个集权国家所讲的嘛，他没有像你说他不能骂，他不能骂什么领导人，
对对对，
因为他不知道台湾他妈在做民营梗图骂政治人物的时候有多爽啊！
哦，他们没有享受过自由，所以他们就自然就會
对，所以当然他会觉得说，以他自己他会觉得我安适啊，我平常生活我这样过，我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啊，
他可以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对，他可以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以有更多选择权的状态下去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不自由的，
对，但是你看以人类发展来讲。我们为什么从集权慢慢走向民主？就是我们好，我们奴隶制度古老这么久，我们甚至以前是帝制、皇帝制的时代嘛，大家都要对皇上，啊，皇上要你死，你不得不死。
对，
对，这种我们从过去这个
集权的状态下，
就是、这一段历史，慢慢的步向现在，我们去追求自由，就是开始有一些有意识的个体，他变成了人，就是追求自由的先驱。
嗯哼，
对，所以你说那些集权国家人，他们或许不自由。但是或许哪一天他们之中有人起头去发现说不对，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是说我不对，我要去追求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之类的，所以哪一天或许北韩也会有所谓的解放。
是啊，有可能。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慢慢从不自由步向自由。
因为我刚刚就想要延续，就是我刚说你选择，当你选择真的很多的时候，你反而不自由的这个
论述，
这个论述，
哎、欸，对
对,
对，好好，
对，
好，你说，
哎、欸，我觉得是这样，讲一个大家比较贴近的状况好了。假如说你今天高中考试，就考学测或指考，然后你考好，你学测考了75几分，那这个时候你想要去，比方说填台艺大的戏剧系好了，有多少家长会让你这样填？
我
很少啦，
我觉得
少啦。
秋想讲就是
很多人不是都会讲说啊，是 你考好成绩，你要去选学校，不是学校来选你，嗯、对不对？
嗯。
可是当你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还是被缩限的，大部分的时候。
你刚刚的那个前提是，他就没办法选，是他爸妈阻止他，还是他自己阻止他自己选？
整个社会的氛围啊，这是整个社会氛围的问题，不只是家人的问题呢。
对对对，
因为
没有郭子刚刚秋好像想讲的是，因为他刚刚有一个论述是，他觉得当我们有更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自由的，反而不一定是自由的，就是像他举七十五，就是秋举这个七十五积分的例子嘛。
对啊。
正常来说，我考七十五积分，我应该他妈我从那种最低录取的系，我从对我什么都科系都可以填，我大部分全部都可以填。但是问题是，当我真的要去填，比方说什么像秋菊什么台艺大之类的，我反而我的选择受限了，因为会有很多人来干涉我。可以反过来推，那一些就是分数可能没有那么高，他本身他也是不自由的、啊。怎么说？因为
他选
择就超少。他比方说，我今天他妈想当医生，
对对对，
但他只考六十几分，
但是我他妈我就只考了，对，就是可能很低的分数，
对
对，他就是考不上医
生。那跟那些人相比起来，分数考的比较高的还是比较自由。
对，但是又套秋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当我有这么高的能力的时候，
大家会期待
你，就我应该选择是最多的，大家会，但是大家会来期待，或者是甚至
大家会期待你去填补某些位置。
对，
确实，
你没办法，你没办法真。就是我们，对啊，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期许还没办法，社会期许这个东西还没办法让我们真的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社会化就是与他人互动、建立羁绊，然后呢，连结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是一个。
为什么要讲羁绊？
本身就是一个束缚了。人是社会性的，所以呢，我们为了维持某人的关系、
啊，
你考的低或你考的高，然后你的选择可能。应该说你考的低选择少，但你考的高选择其实本来就不一定多，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对
对
对
对对 对, 對, 對，所以可能也没有，就其实真的要看脉络，但真的是只要与人互动的话，我们就是会受到某些束缚。
所以我就讲自由感觉其实是建立在某些限制上的，对不对？
对啊，除非你可以很豪迈的大喊"我不当人啦，啾啾"，打破一切的束缚，直接
超越人类，
对，直接超越人类变成自由人。
OK，
哎、
欸，但是讲到这个，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
你说，
好，你说，
就是，你们看过《进击的巨人》吗？
好，
那因为那《进击巨人》里面就有一句名台词啊，
是什么？
就是兵长的叔叔叫肯尼嘛。
啊、
哦、
啊、
哦，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他算是他临死前有一个感悟。
好，
就是说，他说他至今为止见过的人都是一个样。
Uh-huh.
就是每个人都好像都必须沉醉在某个东西里面，不然他活不下去。对，
uh-huh.
那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有时候是酒，有时候是女人，有时候是钱、国王、uh-huh. 孩子、梦想、
对、
力量之类的，所有人都是某种事物的奴隶，
追求某种事物。我也对这个對这一句有印象。
对，
你要追求，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句话。就是如果依照他刚刚讲的话，那其实帝友是不自由的、
啊。对对对对，
他是追求力量，所以他成为了力量的奴隶。
对，其实我觉得帝友其实蛮不自由的。我其实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帝友还蛮不自由，他其实没有很自由。你看他为了追求力量，结果那么多人来追杀他，这也没有到很自由。
他可能有感觉到安适感。哦，好多人来打我，好爽啊！
他
追求力量的碰撞，这样。
我觉得刚刚何说的那个，每个人都是某些事物的奴隶。
其实我对这句很，我对他刚讲的这个很有感触。这样讲，就是我不是这一年其实比较算是无所事事的状态嘛。
不要说无所事事啊，
没有，反正我已经那个。
你
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一个小故事。
好，
对，
你已经
是无所事事，
你已经可以坦然的说自己无所事事一点了，这样
无所事事。然后，其实有一长段时间，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很空虚的感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没有选择的概念吗？
我讲当兵完后好了。 当兵完之后四月到现在这 一长段时间我无所事事，对，那我还是我找不到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也不想要先去念一点书，没有太强烈的这个欲望，
嗯，
但我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就整天看滑那个 Netflix 的页面，看有没有觉得有趣的东西可以来看看，
嗯，
但大部分的片我觉得了无生趣。
那最后你是怎么逃出这个泥淖的
？Podcast，
哦，
对，
开始想要来做这个，
对，自从开始筹划之后，就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有在动起来的感觉，我在为了一个事情往前冲的时候，
觉得有一个意义在 push 自己，
对。
以那句台词的观点来说，你就成为了，
我就成为 podcast 的奴隶，对，
讲什么东西的奴隶，好像有一点
对，但这其实是很，我觉得这蛮两面的，
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讲前面那段日子，其实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欸，
嗯，真的，
对啊，我真的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可是我反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选择太多的时候反而可能不自由，
对，你反而被禁锢住了。
哦、
对，
这很有趣。
对，就是你反而就是，除了你一定要去吃饭，你一定要睡觉之外，其他的时间，你没有一个投入的东西在，或者是说像，你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说退休之后他老得很快嘛？
对，
因为他没有一个他可以投注的东西在上面，所以他就像我那个时候的状态一样，他整天只能就是躺在沙发上面，然后看电视，然后很无聊。
嗯，
他不知道还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来让他的人生更精彩。
了解，我
哦，然后我再插一个小故事，就是前几天不是播出《网络成瘾》上下集嘛，然后又宣传嘛，
对，
然后我妈就来密我，
她说什么？
她就说妈妈的感想是这样，就是这一年给轩轩生活费，她要叫我轩轩。这一年给轩轩生活费是本年度的最大失败
好
求妈妈听到了笑死我
然后他下面再补一句说轩轩接下来要成为研究生嘛那这个生活费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然后看我大家看到超串我觉得串到不行又怎么办不行啊
你要同时顾研究所顾 Podcast 然后还要开始打工
干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会崩溃
或是你就开始炒股票
对
就变成炒股大师
每天听股癌听到爆对我就微串
这么有趣
微串但是因为我当下其实就知道说我妈应该只是在
开玩笑啦
对
对、
啊、对但我还是就回她说啊就是没有啦那个生活费还是要给啦不然会生活无法自理
我们都是不自由
的对我们不自由
的就是你刚刚
其实我刚刚在
嘿、hey, 和你先说、
hey. 我讲吗
对啊你讲
好因为我刚刚在听秋的分享、啊嗯、就是秋说在前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干嘛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重心当你没有找到一个重心投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反而会觉得就是没有自由
对
就不知道干嘛
对
之类的 对啊那我在想这之中是不是所谓的意义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有
意义感的
meaning 对、meaning 的对啊，就有一个人生目标嘛。
嗯，
对。哎、欸，不知道这个，哎、欸，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它竟然可以是一个专有名词。它用英文缩写是什么 ？POL，POL， purpose of life。就人生目标,
生目标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量化。就是反正我之前在
被量化、哦，这么猛、哦。
对，它被量化，就是说什么当你的什么意义，就是你的什么这个 POL 越高的时候，你就怎样、对我那时候看到就印象深刻所以反正好这个东西就是心理学家可能也认同的就是说你的意义感越高的时候
嘿
就这点的话我就会想要去算有点反驳嘛就是站在那个刚那一段台词巨人的那一段名台词的反面
嗯哼
就是说虽然他当时讲那句话的时候我是有想过啦我会觉得说 对，好像他这样讲好像没错，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沉浸在某种事物，就是为了追求某种事物之下而
他
就是
那个
成为
那个
某种事物
的
奴
隶。
对对对，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他如果在寻求这个东西当中，他觉得那是有意义的，
那他其实在其中会是自由的。
对对对，那他就不算，
他在追求的过程中会是自由的。我觉得也要看，
对对，
就是这样。有些人是，有些
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锅子的灵压渐渐消失。
哦，
对，
因为其实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其实可以串起来，就还是回到个人本身的意志。
好，
就是你刚刚秋刚刚举的那个奴隶，他明明就是已经可以出去，但他还是选择进去。他可能在奴隶的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想要持续下去，抓住某个价值，
对，抓住某个价值，
这可以说是他可能是被奴役的一生中第一个做出的选择。如果我们
对
对，如果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他真的蛮自由的。那这个也让我想到《刺激1995》是一个越狱片。
嗯，
为了怕剧透，其他我只讲其中一个桥段。主角他就是会在狱中，就是他有做过蛮多事情的。
嗯，
然后呢，中间有一段旁白的描述是他其实做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他可能只是为了在这个不自由的狱中享受片刻自由的芬芳。
哦，就是他做出了这个选择。
对，但当然这个监狱跟那个鸟笼的比喻又让我想到一个譬喻，例如现在我们把一个鸟关在笼子里面，他不自由。
嘿，
好，然后现在呢我们把他放出来，但是我们把他的翅膀剪掉，他只能在地上爬，但是他可以爬出去了。那请问他自由还是不自由？
可是他不会想要爬出去吧。
很有趣。
我是说，你就把他赶出去了，你就让他到外面了。这个想法是我也是回到那个奴隶的身上，就是那个奴隶他靠自己的能力做出选择，他要继续待着，这样看起来自由。但有没有可能奴隶了可能30年、40年的生活，已经让他的意志夭折了？
夭折。
他已经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害怕了。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没办法融入外面的世界了，
对，
他已经失去飞翔的能力，
对对，
那会不会就宁愿选择待在笼子里面？会不会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束缚，已经对他形成长期的影响？
对啊，他就是其实就是束缚，
对，
让他选择待在这里。
是，
对
对，
有一个说法好像是，就是如果你生而为奴隶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就是你或许连你自己是奴隶这个概念
都没有，
你可能都没有，因为。对，因为奴隶是相对于自由来，就是本来比较的嘛。
对对 对, 对，
是是是，
对对对，
有这个道理。
所以意识到自己能够意识到自己自不自由，到底是信还是不信的、
啊？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
对，就是他是
有点
幸福。对
对对对，这个就是哲学系
另辟战场
啦。对对 对, 对，
之后另辟战场。
我觉得我们今天
但等一下，
很哲学。
对，蛮哲学，但是
真蛮哲学。
但是，
我有个想法。你先说，你先说。来，你
郭在录之前啊，有跟我讲一个有趣的，
干。我想说，
我死都把它掉，我死都要把它掉出来。
我原本想说可以结尾嘞、欸，结尾我就不用讲了。
来，
就是干。人是有自由选择的生物，
对。
但是呢，有些人会选择给自己加上一些束缚。
嗯，这其实跟我们刚刚的讨论的东西也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就例如有的人会就是要求自己吃素，有的人会要求自己每天要健身，有的人会要求自己现在不能吃零食，都是透过限缩自己的自由来达成某种目标。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群朋友，就是其中有一个跟我蛮好的朋友，现在在台大法律系啊，也毕业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突然就召集了我们一群朋党，然后就是说很沉痛的说，各位，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我们就说怎么了？你怎么了？
怎么了？
他说我每天回到家都花好多时间在靠墙，我都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要成立戒靠社。
哦，这个其实就很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啊，因为他当他给自己加入了这个限制之后，所以他反而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做其他的事情。
你没有，根本就没有像你讲那么漂亮。
没有啊，没有啊，还不错吧？他已经被靠枪这件事情给
蒙蔽了双眼，
蒙蔽了双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透过戒靠之外，他就有 多了很多的选择权。
你应该要等故事讲完再下这么再下这么漂亮的结语。
为什么？
因为他不到两天就破戒。
那我这个时候推荐他一个大型社团，
什么？
就是叫 FV 上面有一个社团叫做林森和的戒色记录社。
哎、欸，干，我知道那个、欸，
对他有两万，他有两万的社员。对啊，你也可以，你不用加，其实你就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啊。其实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叫林森和啦，
对，
然后他就会拍影片。或者是他有时候是录音，然后来看他，就是、因为他其实戒色也戒很多轮，他好像现在戒到三十几轮了。对，就是他每破戒一次，他就重来一次，
干
这样，他就戒考。他可能比如说拍一个影片，那前面的片段就是说今天是戒色第一天，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可能再隔十几天之后拍，然后他就再说今天是戒色第十几天，然后让大家看他面相上面的不同，
有没有变得比较善，
有没有变得比较好，有没有变得比较精神，然后甚至他还有录音，就是说，而且我在想他到底是故意的，他到底是做效果还是怎么样？因为他有我有看到他一个录音档，就是说他戒色第一天，就是他就说今天是戒色第一天，然后这是戒色第一天的声音，这是戒色第一天的声音，这样。然后接下来再换下一个音档，就是大家好，今天是戒色第十五天，这是戒色第十五天的声音，这是戒色第十五天的声音，就差超多。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是这样子。对，因为我不可能去做这个实验。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好
不
好？
我
不
要啦，我不要，
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
我不要，我要考爆。
没有考。没有考考，
我要考考税。
笑死。
OK，
对，
好，这是你的选择。
欸、但我觉得，里面有一篇文，我觉得很有趣。
是怎样？
就是，其实这个社团现在已经，我觉得有点走歪。就是它里面就是那个林森和，另外一个叫中以硕的。然后那个中以硕就是他会把色这件事情跟丑女之类的东西有点画上等号。就是他本身应该是有一点丑女思想，所以他觉得说接近那些台女就很不应该、你要避除那些跟情欲有关的东西，你才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这样子。
虽然他是利用他本身内建的父权思想来帮助他戒靠，
对，
对对，
我不知道诠释的真好，
我不知道、
你这个讲的真好、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评论这件事情、
但里面出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是有一个人，他就是他禁欲186天，
靠呀，
然后他就分享这样子，
樣
然后他我直接念他片段的那个文章，
好、
是这样，就他说禁欲其实。不是为了诋毁女人或性这件事情，它本身都是好的、香的啦。对，做爱很香啊，女人也很香啊。
是。
对，
然后呢？
戒色这个东西，禁欲本身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心智跟纪律，就有点像是说你打坐这样子的感觉。
哦，
你打坐是为了训练你的脑部，让你更清明，让你更能平稳的，有那个平稳的思考、对，让你能够静下心。
我懂了，
他在训练，就是他看待戒色的概念也是这样。
原来如此，
对，他是一种戒律，所以，尝试禁欲就是，看看自己有什么变化，而不是整天在那边看那些戒色的人 po 的文章，像是林森
和，他在那边呛林森和。
没有，像是林森和是我自己加的， 对，他是说主要就是说他在这个社团推广啦，就是说戒色是可以试试看的，
okay.
然后他本身其实也跟丑女什么的无关，不要把色就是色这个东戒色这个东西跟色跟性欲什么东西不好，那是两回事情，不要连在一起看，
反正他还是回归到自我觉察啦，
对，
给自己一个自我觉察的，
对，给自己一个自我，给自己一个就。有点像是在打坐这样子的训，给自己的一个训练。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说的这些话对我来说这么有说服力？然后我突然发现，因为他戒了180天，我觉得他是圣人。是啊，这是圣人说的话。
当然，你知道大家全部下面留言都说什么？这个人才是真的大师兄。 哎、欸，真的很扯哎、欸。
是，但是他刚刚说那个戒色或是给自己加这些限制，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心智跟纪律。
对，
这个让东西给我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可以让我们前后呼应，然后把今天给机会掉。
好，你讲，
就是把鸟关在笼子里面是不自由。
对，
那你把那只鸟放出来之后，它会不会更珍惜这个自由？
你说在它把翅膀、啊、把翅膀还留着的，
要不然我们就说是人好了啦。
好，一个人。
对，就是例如，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嘿，你要举的可能比较像是说，我把一个人俘虏过来当奴隶一阵子，然后你再释放他，
你可以怎么说，
他会不会是自由？我觉得当然会吧。
那他曾经有，
他曾经、
就是、
对啊，他应该你要讲的应该是他曾经有过自由，
对，他曾经有过自由，然后呢，你把他俘虏过来，他可能当了一个礼拜很不自由的生活，嗯，然后你之后再把他放走，他会不会更加珍惜他的自由？
啊、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我讲一样讲切身经历，就当兵嘛，
是
当兵当四个月，出来之后有更珍惜吗？其实也没有。我当下的感觉就是说啊，我熬过来了，还好我熬过来了，嗯，对，自由的空气真是新鲜，但那个感觉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我本来就是自由，我本来就知道在外面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就是我只是被禁锢了一段时间啊。但是，
哎、欸，秋这个讲，
但是你出来之后，其实你并不会，我觉得那个特别珍惜的感觉不太会哦。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要特别珍惜的话，要怎么样？
是怎样？
放假，
哦、
然后你要还要被收假的时候，哦、你就会特别珍惜。
哦，对，应该是这个。
在你即将失去的时候，
你们到时候就会可以体会那个珍惜的感觉。就每一次放假放两三天，
哦，
对。你会特别珍惜那段时光。
当你自由的时光无限的时候，你就不会珍惜自由。
对，
但是假如说你
是
在不自由当中，给你一点点自由的甜头，
对你就会
珍惜到
爆，很爽，爽到不行。
好，
对，
这种当兵就是像是某种戒律或某种限制，它在训练我们的心智跟纪律。中华民国一定就是为了这个，才要每个男生来当兵，每个人都应该来训练强大的一个心智。
好，
能够抵挡，
好，
能够抵挡诱惑，
好。好，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聊到，就是自由这个主题聊到戒律，我本身也是有共鸣。
好，
就因为我本身有在那个嘛，
健身、
啊，
健身，不是戒靠啦，人家没有戒靠嘛，别在那边乱。好，
我刚刚就讲了，真没靠靠多没乐趣。好，没有了，就是那个健，我就是本身健身嘛，健身其实它。我觉得它并不只是算一个运动，它算是一个 lifestyle，
嗯，对，
一个生活方式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健身的话，你等于是你要控制你的饮食，
对，
然后你要注重你的，可能 maybe 你的心情起伏，你工作压力，你的压力不要太大，然后你的睡眠，
怎样扩散到这么远的地方，还有你的心情起伏，
对啊，就是你如果压力大，你的就是你睡眠不好的话，它会影响你的那个成效啊。
哦，
对对对对，然后包含你吃嘛，就是有人说三分靠运动，七分靠吃，就是
我刚刚想说三分靠什么？三分靠出来，
靠呗，
七分靠两发，
没有好，总之，
好，你继续讲 ，sorry。
好好 ，OK， 可以，这个可以。那反正我觉得。怎么讲？
你觉得
就是我这样的话，就像可能好，我现在有在健身，那可能我跟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很感受到有点不自由，就是你们可能就会很开心，就去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哦、
然后我可能就很挑，我就在那边说，这个我先不要。
哦，就是
啊，我吃那个吃饱、蛋白质之类的、就是会变成这样。哦、对，但是这样的我是自由的吗？好像
就是一样、啊，你在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
然后你就以肯尼的说法，你就是追求健康身体的奴隶，但是它其实也就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个选择，它是一个你前进的方向，它是你的人生的一个意义之所在。
对对，从那当中找到一个意义嘛，就是有充实感，
对，
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马斯洛的第五阶。最顶端，
我非常的赞同。我其实从 国小的时候我就懂这个道理，我也把它运用在自己身上。我在自己身上施加封印，我在我的左手上戴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手饰。
好，
我就说我要把我的力量封印住，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被限制的。然后呢？
那你什么时候解封了你的左手？
有。然后呢？例如就是班上要测百米冲刺，
好，
百米跑步。然后呢我就大家就是排排站，然后往前跑，排排站往前跑。然后呢，就我站在起跑线前面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右手到左手上面把我的那个扣解开，然后我没有让任何人看到。然后呢，接下来我就轰就往前冲，我跑得像风一样快。
看你是什么，就是在脚上绑5公斤的铁链，然后把它松开之后就爆冲之类的。
那个我也有，我那个时候我上次还真的有，就是在两边的口袋，也是国小的时候吧，我在两边的口袋都放石头。
干，
我给自己加封印，我就告诉自己，我现在就是要磨练自己，等到我把这两颗石头拿出来之后，
拿出来之后我就会变得无敌，
我走路会有残影。
我可以穿，我快到可以穿出分身。
对，那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兵役这种东西，就是在磨练人。他封印你，再把你解封之后，你会脱胎换骨。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当完兵退伍出来的人，那个气质感觉都不一样了。
我是变得更肥仔。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我结论就回扣到了我当兵。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思考，我当兵本身自不自由，是个它是个假命题。
对，它是个假命题啦。
国有所，你去当兵就像在你的
身体上加入一些那个
封印，
对，
封印。
对，那、啊、当你封印解除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强大的力量。
没错，没错。
好，那就让我们看看我们
怎么拭目以待啊！
有什么力量来？
好啦，那最后再跟你们讲一件小事情，就结束今天
啊。OK，
就是我那个石头，我用了一个礼拜，
你就丢了
一个礼拜，我之后就舍弃这个方法。为什么？
好，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我要拿钥匙的时候，我的手被石头割伤。
自由的反噬啊，
力量的反噬，
力量的
封印的反噬，还敢动我啊？
好啦，我觉得今天可以先这样
啊。
感谢小姐真的很蠢，
看这太白痴。OK，OK，OK。好啊，那今天就先这样，感谢大家收听亚洲 Night， 我是邱宇轩，
我是郭子，
我是何俊，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